自疫情发展为全球大流行病以来，中国政府一直试图转移对以下问题的关注。为什么病毒最早在中国被发现呢？它是自然起源，还是来自位于武汉的生物实验室呢？最近这一轮的虚假信息是中国政府这个尝试的延续。在新一轮虚假信息攻势之下，病毒可能起源于马里兰州德特里克堡美军生物实验室的阴谋论死灰复燃，但现在更加进一步，这轮虚假信息促使到大众对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教堂山分校的一位顶级冠状病毒科学家的工作产生了怀疑。拉尔夫·巴里克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他研究冠状病毒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根据巴里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个人资料面页，他的一些研究已经被用于开发新药来到治疗可致命的冠状病毒感染，例如是 COVID-19。 他的个人资料页面上显示，多年来巴里克警告称，新出现的冠状病毒是一个重大的持续的全球健康威胁，特别是因为它可能可以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之下从动物转移到人类群体，而且它们往往会迅速传播。但现在引发关于 COVID-19 的病毒是不是亦都已经经历了这种从动物到人的转移的这个问题已经被高度政治化，而中国现在试图将目光焦点转移到巴里克位于教堂山的实验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曾经在8月23号表示，只要调查巴里克团队及其实验室，就可以澄清对冠状病毒的研究有没有会不会产生新冠病毒。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这个误导性的声明之后的第二日，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亚代表陈旭大师写信给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正式要求该组织调查巴里克的实验室。截至到去本质事实调查发表之前，巴里克他的实验室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均未回复美国之音的邮件查询。巴里克曾经断言否认他的实验室通过增益功能研究合成超级病毒，或者是该今次的病毒。增益功能研究是指通过实验提高病原体的毒力或者是传播性，以便借此研究和开发能够有效压制病毒并治疗病毒所引发疾病的方法。在2015年，他和其他科学家在《自然医学》期刊上共同发表一项研究，当中利用反向遗传学方法创造出一种人工合成的冠状病毒，并对之进行测试。这个嵌合病毒的刺突蛋白来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石正丽团队在云南采集到的一种蝙蝠冠状病毒。武汉病毒研究所位于武汉市，是今次大流行病在2019年尾全球首次爆发时的震央。武汉病毒研究所亦都一直被尚未经证实的一种猜测所围绕的，也即今次大流行病可能开始于一次实验室事故导致的病毒泄漏。石正丽和中国官员均否认这种讲法，但是包括巴里克在内的科学家和世界卫生组织都已经表示不能够排除实验室起源的可能性。实验室起源论和自然起源论都应该被更深入地调查。世卫组织最初曾经声明实验室起源论极不可能，但该组织现在敦促中国政府提升武汉病毒研究所和其他研究实验室的透明度，并提供更多的疫情相关原始数据。巴里克曾经向华盛顿邮报的事实核查人员提供一份声明，他在声明中称他的实验室从未研究过制造超级病毒的方法。他还澄清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 NIH 和北卡罗来纳大学负责审核生物安全的委员会均认定他2015年对蝙蝠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潜力的研究不属于功能增益。但亦都有批评人士说，相比科学界对增益功能研究的更广义的理解， NIH 的定義過於狹隘，他們認為 NIH 的指南當中將功能增益的定義限制在致病性和毒性這兩個指標上，以排除了宿主範圍這個指標。在功能增益定義上的分歧導致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佛契和共和黨聯邦參議員蘭德·保羅在今年7月20日的一場國會聽證會上展開激烈的辯論。但無論怎樣，伯利克表示意大利和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都已經證實北卡羅來納大學所研究的蝙蝠沙士樣病毒中某一種病毒是與今次的病毒有相關關聯的。作為巴里克2015年這一篇論文的著作者之一，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石正麗與巴里克分享了 SHC014 的基因數據。 SHC014 是石正麗和他的團隊在雲南蝙蝠洞中發現的一種新的冠狀病毒。巴里克的團隊利用 SHC014 的刺突蛋白製造了人工合成的冠狀病毒，也證明新的蝙蝠冠狀病毒毒株對人類構成的潛在風險。根據巴里克表示，為了盡量降低風險，他特意將這個新合成的冠狀病毒的傳染性設計低過原始病毒的傳染性。在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對他的一次長篇採訪中，巴里克表示他的實驗室從未向中國科學家提供過任何分子克隆或者是任何人工合成的病毒。雖然石正麗的實驗室亦都做過類似的研究來到觀察自然界中病毒轉移感染人群的風險，但他的團隊所使用的是基於另一種蝙蝠病毒合成的病毒。值得注意的是，在2015年的這篇論文中，巴里克及其合著者確實做出警示的，表示這類研究存在安全風險，儘管它是預防大規模疫情的重要工具。巴里克在論文中列出了他所採取的層層安全防範措施，為了未來疫情爆發作出準備並減輕它的嚴重程度的考慮，必須與因此而製造出更危險病原體的風險互相權衡。2015年這篇論文中稱，科研審查組可能會將某些基於現存毒株構建嵌合病毒的類似研究認定為風險過大而不能夠進行的。中國傳媒都強調了巴里克的實驗室曾經發生安全事故。美國調查新聞網站 ProPublica 去年發表的文章報導了6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事故，其中包括一宗2016年發生事故。那次事故當中，一名實驗室工作人員被感染了實驗室合成的冠狀病毒的老鼠咬傷，但那位工作人員並未因此生病。以上這一切都為中國在 COVID-19 起源問題上散播不實謠言提供了燃料的。來以中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所打造的自媒體帳號黃淵談天為例，該平台最近陸續發布了溯源美國系列視頻。中國的自媒體最初所指的是由製作原創內容的個人所營運的獨立社交媒體帳戶，不過近年來大部分中國官方傳媒和一些政府部門亦都有自媒體的帳戶。溯源美國系列的最新一集名為《再闖美國生物實驗室病毒狂人竟然是預言家》，自稱找出了巴里克、美國製藥公司和美國軍方，也即德特里克堡之間的利益鏈大關係。我想找到這位世界頂級科學家的動機，直到我看到片頭的視頻，黃淵談天在這一集的視頻中說，我沒有想到一切不過是一場生意。視頻初換到巴里克在2018年一次學術研討會上演講的鏡頭，但黃淵談天將那次研討會與巴里克的話置於一個扭曲事實的虛假背景中。我想告訴你們聽一個好消息，這一則視頻顯示巴里克是這樣說的，如果你想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賺錢買生產抗病毒藥物的公司的股票，但事實上巴里克那次長達35分鐘的演講是關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風險。巴里克這句聽上去是投資建議的話，顯然是一句講玩笑的說話，其目的是為了強調提前開發病毒治療藥物的重要性。而且巴里克這句簡短的話是玉淵談天通過對原視頻進行人工剪接而合成的，剔除了當中能夠顯示出巴里克明顯是在諷刺和開玩笑的詞句。 北卡萊萊納大學2018年所舉行的那次學術研討會是為了紀念1918年流感大流行100週年。伯利克的整個演講圍繞下一次大流行可能會有多麼差，可能會是怎樣，我們會做好準備嗎，這些問題而展開的。他詳細介紹了傳染病歷史，討論了各種傳染病病毒的特性和大流行病的驅動因素，並回顧了幾次大流行病發生時人類社會的預備程度和抗病毒藥物和疫苗的可獲得程度，亦都談及到將來的疫情相比1918年還會更差到什麼程度。絕大多數國家都未有準備好，巴里克是這樣說，那就意味著全球經濟將會蒙受重創，醫療基礎設施缺乏而出現各種物資短缺，醫療保健條件方面的各種不公平或不平等，醫生將不得不在哪一個接受治療、哪一個生存、哪個死的問題上做出艱難的決定。巴里克在演講中所警示的現象正在這次大流行病中一一上演的，而玉淵潭天則試圖將那次的演講呈現為一次有關怎樣在下一次全球疫情中賺錢的演講。玉淵潭天還在這一集視頻中錯誤聲稱 NIH 在2015年對巴里克實驗室的資助金額為零，原因是NIH 在2014年10月暫停了對功能增益研究的資助，因為擔心病毒會成為生物武器。這一集視頻錯誤聲稱巴里克得以在資助禁令之下繼續他重組冠狀病毒的功能增益實驗，並發表2015年的論文，是因為有幕後的大波士幫他暗度陳倉，美國製藥公司和德特里克堡的美國陸軍生物實驗室。但事實上 NIH 當時決定繼續支持巴里克的研究，因為巴里克向 NIH 表示他所研究的人工合成病毒已經被特登地降低了傳染性，並不構成暫時被禁的功能質疑研究。根據麻省理工技術評論對他的那次採訪， NIH 還在2018年和2019年聯絡到巴里克，向他尋求幫助開發一種針對中東呼吸綜合症 MERS 的疫苗。 MERS 是另一種致命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另一點與玉淵潭天所稱互相矛盾的是，在 NIH 於2014年發布的解釋他為何暫停獲得增益研究的聲明中，未有一處提及到對生物武器的擔憂。伯利克向麻省理工科技評論表示，他的實驗室的工作幫助開發了目前正被廣泛使用的 mRNA COVID-19 疫苗，以及美國食品與藥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第一種治療，今次 COVID-19 的廣普抗病毒藥物瑞德西韋。他的實驗室幫助開發了另一種治療 COVID-19 的口服廣普抗病毒藥物莫納皮拉韋，正在進行大規模的試驗，印度已經考慮授權他成為緊急使用的藥物。巴里克在麻省理工科技評論的這篇採訪中宣稱，雖然實驗室洩漏或者意外感染的可能性應該被調查，但他個人認為引發這次大流行病的病毒是自然起源的。他的近親是蝙蝠病毒毒株，歷史上的先例顯示人類感染的所有其他冠狀病毒都起源於動物身上，不理是武漢病毒研究所內有多少種的蝙蝠病毒，大自然還有更多更多，他是這樣說。目前確實還未有強而有力的可操作的數據來證明該病毒是經由人工設計並逃脫了密封的保存。巴里克補充說，由於 SARS COVID-2 的病發機理這麼複雜，覺得有人能夠設計出他的想法是幾乎荒謬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張樂古發自華盛頓的報導。